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生活中啊，送礼容不容易啊？有没有送礼？我想有没有人没有送过礼的？没有，都送过礼的。那送礼容不容易呢？不容易啊。那送好礼呢？送的比较合适的一个礼送给别人的话，就更不容易了。我记得我爸爸虽然今年86岁啊。我们回去的时候刚好今年回国，还是提到什么呢，就是说在我这一生中啊，我送礼送给你妈妈了，没有一件得到称赞的，送的都不合适。这送礼是很难的事情。如果啊，在人生中啊，有一个礼物可以送给别人的话，是一个终身的礼物。那有这样礼物的话，你会把这个礼物送给谁呢？
送给你父母。
送给父母的话呢，他父母总是比我们年长嘛，先我们而去，好像时间很短。送个配偶那也很好啊，送个配偶。那更重要的，我想在座的这个年轻人呢，这个教会的年轻人呢是比较多的。送给自己的儿女，生儿生女是最好的事情，因为他们要走的人生道路还长着了，可能是刚刚开始。所以今天呢，我们一同来思想呢，我们要把这个礼物啊，要送给你的儿子、女儿、生儿生女。那怎么样送呢？是什么那个礼物呢？那我今天带来了，不多，就是有4个字：是什么礼物呢？这个打开了啊。呀，什么礼物呢？那第一个呢，就是信仰。这个礼物啊，第一个就是信仰。那第二个礼物是什么呢？就是独立。虽然是4个字，但是这个礼物啊，可以使你的儿子、女儿，或者是你的孙儿孙女，终身受用的。因为我们现在在北美洲，非常注重小孩的教育，非常非常注重小孩的教育。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借着这个时间，崇拜时间呢，我们一同来思想神的话，一同来看看神如何透过圣经教导他的儿女们，我们是他的儿女们，教育这个怎么样，这个教育好我们的后代。我们一同来看呢，有书经文，有书经文在《生命记》，哎，是怎么是？我打进那个，那把那个关掉。对，对，在《生命记》6章4到9节，我们先来一同领受这组经文好了。我们一同来读哦，《生命记》6章4到9节，我们一同来。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门户的铃铛上，并你的城门上。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组经文呢，是在《生命记》6章4到9节。实际上，这个经文呢，在希伯来或者希腊，这个因为旧约是希伯来写的嘛，那个新约是希腊文写的。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呢，这个处经文呢，就是他们的信仰告白，叫 Shama， 叫 Shama， 叫信仰告白。这个信仰叫告白，在整个的以色列的民族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重要呢？他们这个小孩子，犹太人的小孩子，在10岁以内，他们给小孩子要读的只有一本书，也是唯一的一本书，就是圣经，就是圣经。这个就是这本圣经。那我是好多年，零二年的时候在沃尔玛就买得到了，这个10块钱。所以我们常常就买的这个圣经，这是圣经呢，是这个是就是有图画性的，给小孩读起来很好。这个犹太人呢，教育小孩呢，怎么教育呢？这个他就是啊，在小孩刚刚开始懂事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圣经呢，就是放点蜜蜂蜜放在上面，叫小孩呢去亲吻，亲吻以后呢，叫小孩感觉什么呢？小孩说是甜的，对，神的话是甜的，有他这种历史的背景和传统。这为什么这个是这样的呢？这个我们这个今年每年我们回去，我们基本上呢很重要有一个部分呢，就是去这个书店，新华书店也好啊，其他书店，就是买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有关这个很好的一些书籍啊，或者一些信息方面的。那犹太人的家教，那这是在国内买的，这个价格也蛮便宜的，所以他就讲了好多了，就讲了好多关于犹太人是如何教育小孩。因为我们知道，在世界上犹太人是最聪明的，是吧？有口皆碑的。那么呢，在他们了解他们的如何教育小孩当中的时候呢，在十岁以内，那都是讲圣经，都是讲圣经。大家有没有有些困惑哦？你看我们十岁以内小孩在干什么？除了上学以外，中文学校、钢琴课、游泳课，还有什么这个图画课，还有什么这个芭蕾跳舞也有，只要有可能的，五花八门。但是犹太人呢，在十岁以内呢，就是教这本书，就是圣经。那对于我们教育小孩的家长来说，哎呀，很大困惑，这可以吗？那他们教育出来会不会长大以后耽误他们的时间呢？以后教育出来这样的小孩会不会是个傻子，不适合于这个社会呀？很多很多担心的。实际上呢，从历史来看呢，并不是这样。为什么？你说我们比较熟悉的，从熟悉开始，这个经济学家在世界上有名的格林斯潘，犹太人。你说艺术家嘛，艺术家这个有名的这个写诗的文格尔夫，叫什么文格尔列夫吧，好像是这个。那他是艺术家，也是很有名作曲的。还有一个人的毕加索的抽象的画有名的。这是政治上面我们熟悉的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基辛格，犹太人。那现在的前立副总统是犹太人。你看，再往远一点啊，科学家，我们比较有名的爱因斯坦。你说，你实际上说的哪一行哪一类，都有犹太人在里面。从这个整个的世界的财富来看，犹太人呢，在这个一百个财富，就是有钱的这个成功的企业主啊，这个人等看，他们占了有一半，但他们的人口呢，是拥有世界人口的千分之二。却拥有世界上可以说将近50%的财富。那你说十岁以内都以圣经为蓝本，然后15岁到10岁以后呢，也是以圣经为主要的，然后再加上这个塔勒木，他们专门有一个律法书啊，这个关这方面这个律法这方面的一些典章啊，这些方面的教导。那为什么这些人会这么聪明呢？是天生那么聪明，还是他们教育确实有他们的方法呢？这就值得我们做家长的要好好的深思。你说我现在儿子都长大了，儿女都长大了，你可以教导你的孙儿辈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话呢，就是讲这两个方面，实际上就是一个信仰。信仰对一个小孩子的成长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离开了信仰啊，那他说他的就是没有一个生命在里面。我们知道啊，信耶稣才有永生，离开信仰就没有生命了。所以在这个犹太的传统的家教，犹太人的整个历史之中，他们非常注重对神的敬畏，认识神的话语，就是圣经。那我们看看这处经文，就是虽然说是一个信仰告白，虽然是讲犹太人的，但对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我们也是神的子民，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呢也需要在这里呢很好的领受神的话语。我们是跟他犹太人，虽然他们现在是犹太教，有他的背景，但是我们是这个在属灵上的犹太人，属灵上的神的选民，所以有他的一个共通性在这里。那这句话是信仰告白，是怎么讲呢？他说以色列啊，就指了我们，你们要听了，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不拜假神。那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要爱神，要尽到这个尽三个尽。我今日所吩咐你呢，就是说到我们这个成人呢，你要都要记在心上， 这个讲都要记在心上，这个都字啊，一句话不能漏掉，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你看，教儿女，我们要有神的智慧，如何教育我们儿女？无论你看这个，无论你是坐还是行，还是躺，还是起来，就是无论你的动静起坐，都要谈论，就是形成一个家庭的一个属灵的环境。有这个家庭的属灵的环境之中，你做很多事情都蛮 smooth， 都有规律的。那这个神在掌管嘛，不是人在掌管嘛？所以从这来看的话呢，都要谈论，就是一个属灵的环境，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常常啊，系在手上，他们有一个东西呢，系在手上的。那跟我们现在有些进步以后，不是进步，所以有些发展以后呢，有些我们带的项链，项链很多也带着十字架的，那实际上就是一个纪念。那是一个纪念性的，就是提醒，是个提醒。为什么你走到外面去，你可能 parking 车是乱 parking 的时候，可能别人说你不应该这样，你马上火来了啊！别人，你看到别人这里有个十字架，挂项链有个十字架，或者你感觉到你有个十字架，马上是一个提醒，你是基督徒咯，你不要随意发火咯，随意你错了就错了，认错好了，你不要跟别人争辩咯，以后是小小不能只能大磨，打起来有时候警察来了，就产生很大的问题咯。所以呢，就是要系在手上，戴在额上为经文。那我刚刚这个有收集的资料呢，这里有一个，大家看看看得到。你看，戴在额上为经文，所以大家看得到。不仅犹太人戴帽子，帽子是这个代表降服啊，顺服神的权柄。然后再一个戴个经文呢，你看这个戴个经文在上面，在这里。一个经文，那经文带的里面是什么东西呢？小盒子里面呢，就像盒在盒子里面是放了十诫，主要是这个 Ten Commandment 那十诫在里面，所以他就是会常常来研读、来思想带经文。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谁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哦，保罗大家熟悉喽，这就是保罗的老师加马列。这个字太小哦，这就是加马列的，就是说在那个世纪呢对他的画像。保罗的老师，他是可以说是这个权威，关于这个经文呢、啊，这个圣经所有的一些很多一些关于律例啊、典章啊、这个约束啊方面的一个权威的一个导师。那他其实他是很标准的。那小孩子呢，我就刚刚讲这个图像在这里，你看这位老拉比就是先生的意思，就是一个老师，那带领小孩子，你看。在上学，这是在罗马那个时代，耶稣那个时代，这个一个建筑在这里。所以从这里看呢，这个以色列人呢、啊，这犹太人如何教育小孩啊，是从小就开始的，小就在他的心灵中啊，播下了信仰的种子，播下了耶稣基督那复活的那种子在他心里面。所以这个信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看戴在额头上，也写在你的门框上，就像我们的对联呢一样，并你的城门上，在城门上，因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政治背景、不同的社会的环境，可能不允许你写在这个门牌上，但写在门框上呢，我想我们在座的可能有家里有，耶稣是我家之主，是不是啊？常常会有这样的横幅嘛，那就是这个意思。那这是根据圣经来的，根据这个信仰告白，根据这个犹太人一直在持守的他们的信仰的，那根据这样来的。所以从这里看呢，这个信仰在儿童、在小孩、儿女教育中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他们的成长是离不开这个小时候的一个信仰。那长大以后会怎么样呢？那我就建议大家呢，积极鼓励你的这个在大学里面的儿女也好，孙女也好呢，就鼓励他们去团契，大学里面都有团契的，或者是查经班。那我常常有机会，不是常有机会，有几次机会呢，去美国中部有五个州，那专门在校园里面去传福音，那么就是看到他们很多很多的查经班。那在那边呢，他们就是找到一个属灵的一个归宿的地方，找到一个属灵的家，彼此之间呢，在信仰上呢互相鼓励，互相的呢这个带导，互相的托住。那作为父母的，你知道他在一个查经班里面接触他的什么环境， 你的心就很多的平安在你的心里面，你不会患得患失，那很忧虑，很茫然，也不知所措的要该做什么，因为他离你太远了，离你太远，你没办法看得到，也摸不着。那只有借着祷告，你可以托住他，因为你知道他在神的家里，再怎么走的话，不会偏离了多少。这里就讲得很好哦，我们再一同来读这处经文，在这个箴言书22:6，我们来。那这里就讲很好，要教养啊，教就是教导，养就是养育，是两个方面的。有养无教，父之过啊，中国人常说嘛。是有养无教，你是讲的长得很好，很强壮是很好的，但是没有一个教导啊，在道德品格属灵上，在这个信仰的根基上，在神的话语上，没有一个很好的教养的时候呢，那是很大的问题的。所以从这里看呢，教养孩童啊，使他走当行的道。当行道谁知道呢？就是你我做父母的知道，也最清楚，因为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那小孩刚开始的时候他是不知道的。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呢，要使他们呢，使他们是要用一定的过程的，使他们是使的过程的，走当行的道，那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在哪里呢？就是神的话语，就是透过教会的这个讲台，透过我们的主日学，透过我们的查经班啊，透过我们各样的教会的活动，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团契，这样就把神的道能够阐明出来。那我们就能够遵守，就能够遵行，就使我们儿女遵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所以这是终身受用的，这个信仰是终身受用的。所以有了信仰以后呢，你再大的问题，再大的挑战，再大的心理的一个不能克服的问题，那你有坚固的信仰，或多或少的话呢，对你人生上，我不是或多或少，应该来说起了很大很大的帮助。这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哦，大卫王我们都认识哦。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大卫王我们知道，大卫的家世是怎么回事呢？那大卫啊，他娶了有8-9个有妻子，因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这个他的阶段的时候娶了不同妻子。他小孩呀，他的儿女呢有20-30个，那其中有一个就是老三。老三呢是亚沙龙，亚沙龙哦，亚沙龙呢是第三个，是哪个呢？是一个国王啊，就是一个叫达买的哦，就是基数王达买的女儿，就是这个马加了，是公主，她生的亚沙龙，那她有个妹妹，亚沙龙有个妹妹。那这个亚沙龙呢，我们知道她的是国王的这个国王的公主所生的嘛。他这个国王公主不是一个以色列人，就是外邦人，他是没有这个家里的信仰，没有这个知道这个神的话语，根本没有这方面信仰。所以是大卫在那个时候呢，就娶了这样一个外邦人为妻。那大卫呢，我们知道他国家慢慢扩展之后呢，就非常忙碌，就是顾不了家里那些情况的，所以他这个后院里面呢，常常会产生很大的问题。这个亚沙龙呢，你看，我们就知道哦，后来就杀了他的哥哥，杀了他的这个哥哥，然后呢，他要还篡位，然后把这个大卫的嫔妃呢，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关系，就这样产生这个败家子，就是这个才形成一个叫什么，叫一个家变仇杀的这个惨剧，家变成仇杀的惨剧。这个惨剧从何而来呢？就是因为在这个从小在信仰方面的这个父母啊，根本就不认识神，父母呢就偏离神的道，可能知道大卫是属神的，是神所拣选的，但是他作为妻子呢，在这个方面基本上是没有这方面的一个这个信仰的环境，以至于生子这个产生的儿子就产生这样的这个关系在这里。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信仰对于我们每一个家庭那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不仅对家庭重要，而且是对教会也非常重要，因为教会是由家庭产生的，是由家庭组成的。如果家庭产生了问题，小孩有了问题，那么呢，教会就产生很大的问题啊，就产生了很大的混乱呢，就会是慢慢在演变出来。
所以这个信仰对一个家庭的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教育小孩之中呢，我们不能忽略，我们不可忽略呢，就是信仰。这个信仰是跟他也到老不偏离神的道，是带着小孩子成长一辈子的事情。包括我们现在啊、我们小时候都是无神论，没这个环境。当我们在这个到成年以后，那么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尝到了属天的滋味。我们在我们这个年代，因为我们有父母啊，那他们没有机会来有这个认识神。那但是我们很走运的，就是神把我们捡进去了，所以我们就说尝到属恩的滋属天的滋味，尝到那信耶稣的甜头。我们要把这么好一个礼物，应该是传给我们的下代，让他们从小就有根有基的去健康的去发展。那这是我所说的呢，就是第一个礼物要那个送给你的儿子女儿或者是你的孙儿辈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要完全独立，第二个也要完全独立。这个完全独立怎么讲是完全独立呢？这个一讲的独立啊，这个实际上是从小要开始训练的。我们在做的，你的小孩穿衣服的时候，是不是你经常很大的时候还帮他去穿衣服呢？我想可能有的哦，可能我们小孩子不吃的时候拿了碗呢追着去，哎呀再吃一口，然后这个是孙子辈还是儿子辈的什么的，就是再吃一口就是追着去跑的，那往往会这样。那这个摔倒以后呢，赶快跑去啊，大声叫小声哼的，就说哎呀怎么就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关系，这个现象。所以从这样产生呢，就是形成他一个没有办法独立的一个环境，没有办法独立的环境。那这个环境以致他很大的时候，实际上对你自己啊产生很大一个负担，因为什么时候你都要去帮助，什么时候都要插手，你就担心嘛，担心小孩就没办法独立成长啊。实际上呢，说的严重一点，是你呢剥夺了小孩子独立的权利。这个独立权，实际上很喜欢讲什么权什么权，实际上你剥夺他自己的独立成长的这个权利，这实际上是你的不对呀、是大人的不对。因为他成长，这个既然是生命，有生命，他成长的过程有他的一个关系的，有一个环境的。可结果呢，你把这个关系，把这个环境呢破坏掉了，他就没办法独立成长。我们看到我们现象中，我们最起码听到。有我们的儿子或者旁边的人或者女儿周围的，他上大学以后妈妈要陪着的，那儿子女儿住在大学里面，妈妈呢就住在大学外面。那完了以后呢，就要洗的衣服快到周末，或者他家里比较远嘛，然后呢就拿着衣服去什么去给妈妈给家人给爸爸去洗的，然后什么东西都要去照顾的。这中国大陆就现在独生子就很多有这种现象产生，他就没办法独立。所以来到一个社会里面以后呢，就产生很大的问题，他自己没办法生活，他一定会感觉到 something wrong， 我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我哪一点不对，我就是融入了这个社会，融入了这个团体，融入了其他方面，我都没办法那个适应。那对他是好还是坏呢？所以从这来看的话，独立是对小孩成长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那圣经如何告诉我们呢？你看圣经在讲，我们一同来读这经文哦，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其中就讲离开就是要独立嘛。这是做父母的心里好像一跳，哎呦，好不容易从小养到大，一下要离开我了，那心里一定有点舍不得。那这个离开呢，实际上是一个成熟的表现。那他要独立，他是独立。那你我现在不是都独立了吗？你爱不爱你父母啊？我爱不爱我父母啊？我们同样心还是挂着我们父母，他们有什么难处，有什么病痛，或者是在属灵上有什么还没有成长，或者我们有所担心的，我们最起码在祷告上或纪念到，或者在电话上或 email 上面有个安慰。那你说我们不孝敬父母，我们还是孝敬父母啊，那我们也是独立了。那从这里来看呢，按照神的话一看，人要离开父母是神告诉你我的原则，这是一个生命的个体，让他生命的成长，你不能因着其他原因呢干扰这个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而能成为一体的这个神创造人起初的蓝图，也是婚姻的蓝图，也是家庭的蓝图。 如果你破坏了，或者你不按神的话去做，问题就产生了。我说在座的，我不知道，我不了解大家的家庭情况哦。当然没有那种情况，我是最好，但是我是看到了哦。好的问题产生了，可能就是你的婆婆、你的公公，那说是你的丈夫呢，做了什么干涉到这个家庭事情，所以呢，你这个小家庭常常是不和的，常常有纠纷的，常常有问题的。那个太太呀、离开了家庭呢，有时候会回娘家了，或者是这个脾气不好啊，或者性格，或者是这个感觉、心情啊，或者各方面很大难处，那就是好的是就是岳母岳父在后面产生的问题。所以好多有个统计的，但我不知道那个数多这个数目是多少。有个统计就是说，在三代同堂，特别在北美洲啊，三代同堂那个父母要干涉到下一代，以至于产生离婚的这个比例啊，并不低。并不是说有外遇，不要以为离婚就是外遇，就是第三者，不是一定是这个。好多了解的话，很多是一种个性，还有一种很多的因素，是他家庭的原生家庭以及家庭的父母呢，产生了这个对后一代、下一代家庭的小家庭的干涉，以至于这个离婚率相当高的，不是在太低的。因为为什么呢？没有按照神的话语来做。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神所这个建立的，神所这个使二人成为一体，人不可分开的。那结果呢，就是其他因素产生在里面以后呢，往往就产生这些问题。所以家庭问题产生，实际上就是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做。所以应该说，人要是完全独立，那这个独立是对我、对你、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你看下一次经文讲的也很精彩啊、我们一同来看啊，以弗所书6:4这怎么讲？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怎么叫这做父亲的、做父母都是一样啊？怎么叫不要惹儿女的气呢？就是说跟儿女啊在一起的时候，无论他结婚没结婚的时候，要有属灵的智慧。那长辈们或是我们这一代都要有属灵的智慧。那我们这一代的话呢，因为我们小孩没有成为家庭嘛，所以我们呢就需要怎么样，神给我们更多的智慧，能够按照神的话语在信仰上去帮助他们。好比说啊，我们小孩子弹钢琴的时候，我是鼓励弹钢琴前、练琴前一定要祷告，然后吃饭前一定要祷告啊，为这个献上感恩。所以我们两个小孩子一直现在学校里面，那遇见老师所遇见的一个问题，或者说你们怎么办，那我的小孩子举手说祷告，第一个举个祷告，他老师告诉我的，马上想那个祷告，那他们也会祷告。那我们不知道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果效，但是按照神的话语去做，不会偏离太离谱的，我想不会太离谱的。所以从这里来看呢，不要惹儿女气，在我们那一辈的时候呢，就是如何看神如何教育到我们的方法去教育我们的小孩。那这是我们年轻人需要去知道、需要明白的。所以年长的话呢，有时候啊，不是说装糊涂，你有时候睁只眼闭只眼的，你看见当没看见的，回来可能家里更平安，会更好。这叫属灵的智慧，就因为你这样管得太细致，参入到这个他们新的家庭里面太多意见的时候，这个就产生了这个惹女的气啊。女婿也好，还是媳妇也好，还是你儿子女儿也好，这个气啊就来了，就产生不和。为什么呢？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不要惹儿女气，你那个时候呢，你就不要太过于涉及到另外一个家庭的问题，那就是说要离开父母，就让他独立。那这个讲的话呢，就是心态上好像有点不舍不得，但是呢，你舍不得的原因或者是舍不得的这个动机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所产生的果效，那是对这个新的家庭是产生有不是太和谐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智慧，因为神的话语就是给我们有智慧嘛，就是有能力嘛，就是我们生命的粮嘛，所以我们就是有广阔的一个心胸去对待每一件家庭的大事小事，也包括教会的事也是这样的。所以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惹儿女气，只要那你该怎么做呢？他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教训和警戒就是说按照神的话语去帮助，或者是去督导，或者是提醒你的儿女，那这就有属灵的智慧啊。那就是那你要有教训，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去讲一他们的话，你一定要对神的教训和警戒你要能够明白。你如果圣经都不明白，你 做偏了或领受歪了，这个情况你怎么指导下一代呢？所以自己本身呢要有智慧的同时呢，也要对神的话语非常的了解，也要非常的追求，使我们这个生命更加的丰富，生命更加丰富。那不仅如此，在这个教育方面呢，去关于这个婚姻方面，这个家庭方面，独立方面怎么样培植他们，而且呢还是需要有打的。这个打了，就是说刚刚这个这里讲，我们一起来读这次经文啊、哦，在这个我们再看这个箴言里面，我们来看，不能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痛爱儿子的随时管教。那这里讲了一个随时管教非常重要，小孩有偏差的时候，你随时要管教，而且呢要用杖打儿子的。那这个事情呢，对美国来说呢，好像我们对这句话不是太了解啊、哦。前一阵子这发生那个事情，报道的事情，实际上是6月6号发生的一个叫王书文的，是斯坦福，我不知道佩东认不认识这位先生呢，是物理研究室的一个研究员，然后他和他的太太呢叫 Charlotte 的 Fu， 然后到别的州 Lipscomb 是哪个州，开车去领奖，他的女儿13岁，画画的不错，然后去领奖，结果回来路程中呢，那个小孩子两个小孩子打起来，可能后面，或者他的太太呢下车以后呢，就用手好像打那个儿子还是怎么样去管教，结果被旁边过路的一个车的那个人看到了，马上就报警了，报警以后警察就把拦下来，然后就把他们抓，这个案子还没有结，还没有了，还没有 closing， 那么就关了他2天3天时间，然后小孩子跟他隔离，然后现在还要上法庭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美国，你怎么能够随便的能够打呢？因为管教小孩啊，这不能随便用手的，手是爱的象征。你要用的话呢，你就用其他方面去做的。所以这个打呢，实际上是种语言，打了是种语言，但你不要用亲手去打的。啊，亲手去打的，你看这个需要用其他方面。我们家也有打的啊、哦，大家就不要误会，不要告我们了。我们打是怎么打呢？我坐的有这么宽，这么长，我儿子在这里啊、哦，有这么长一个棍子，然后后面呢有钩子呢挂在门那边的，那常常挂那里的，但是从来没有打过他们，就是说像原子弹一样，威吓力有震撼作用，实在不行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事情我是要讲话的啊、哦，打实际上是一种语言，打了。实际上是一种语言，因为语言有时候沟通不了，就是跟小孩讲不清嘛，就刺激到他的皮肤，使他皮肤知道这个是有后果的，这个是有后果的。这个在有些这个人就讲过啊，在一些教会就讲过，叫做你不用啊爱在家里进行管教，这个社会这小孩出去以后，社会会用呢没有爱的去管教的。我再说一遍啊，如果我们做神儿女的在家里不用爱去管教我们的儿女，就是用杖打了，这个需要有智慧的，随时的管教，去管教我们的儿女的话呢，那他一旦出了社会以后，社会就会用没有爱的管教去管教他的，那你说我们还自己管教是最好的吗？所以总体来讲的话呢，所以我们在用杖打的时候呢，这个虽然是语言，但不是叫不轻易要用体罚的。那体罚方法很多嘛，语言表达也很多嘛，一个是说教，还有一个呢罚站，或是呢减少他的喜好，喜欢看电视，定是今天一天或者3天不能看电视，或者喜欢吃什么东西，这东西应该来说你跟你留着，你可能3天以后你再吃啊，放冰箱不会坏，所以就是经过不同的方法去来，关键目的是不是为了治他，关键目的呢是要帮助扶持他的独立性、自律性，这个自己控制好自己。那是关于他这个在这个个性上面能够更好成熟，那这就是用杖打的意义啊，不是用当然这个方面也讲的是用体罚的，实在不行的时候体罚呢也不要打其他地方啊，打下面是最好的，就是皮肉，这是最好的。这个头呢是不能打，因为我知道那个他的太太那个王书文这个那个教授那个先生的太太呢，他好像是用手去打了头啊，打了什么很有印子啊或者什么，所以才产生这个问题。这个人这打人不能打脸哦，脸是一个尊重一个什么庄严，一个人的一个最表现的地方，所以 所以你不能因着这个事情打人的脸和打人的头和打人的身上呢，是对人的一种侮辱，对人这个人格人性的一种侮辱，这是不对的。所以你要管教，是管教需要有方法，那这是很大的 topic， 是需要我们再进一步可以学习神是如何管教我们的。神有没有棍子打我们呢？也有的哦，他是无形的棍子，会打你打我的，不听话的时候有可能让你几十年或者十几年或者是这个多少年，你绕一个大圈，还从原地开始，从零开始，然后再走这条属灵的道路。而有啊，很多这样的例子的。所以从这来看的话呢，这个教育小孩完全独立啊，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是以至于这个我们在这个扶持帮助他们的时候呢，大人也教育他们需要有步骤，有智慧的。从哪方面呢？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啊，一个叫使他经济上独立。那经济上独立呢，是从小培养的，小时候如何去用钱，如何去计划钱，如何看到钱和这个他的生存的关系。那这是在经济上呢，慢慢的训练的。那我们有点常识的体会，我们从小孩也是给钱给他，那看他怎么用。有时候你好的时候，我们鼓励你，然后去就是给你多少钱给你，好比一块钱。那他们拿钱有什么用呢？那有每个家庭教育不一样啊，我们就是说把这个钱，就是好比可以拿这个钱，可以去叨了去买一个他所喜欢的东西啊，给他个奖励。那不行的时候，我们在经济上我们就可以在这方面就说，哦，你这个钱要扣除你的钱。他们有时候会很 care 的，会感觉，因为他知道钱的使用的时候，他还是比较在乎的，他不会不在乎的。所以经济上呢，要怎么样使他们从小建立一个如何理财，如何去在经济上呢，去慢慢的去成熟，知道跟这个社会、跟经济、跟他自己自身这个几者之间的关系啊，是需要有训练的，是大人是需要扶持他在经济上独立。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情感上的独立。有些小孩子啊，就太依恋父母了，长得很大的时候都太依恋父母了，这实际上在情感上啊，没有太完全独立。所以呢，大人呢需要有属神的、属天的智慧，去如何教育他们呢，在情感上独立。我看这美国这边很好的，有时候把小孩送去一个星期的，去那个童子军的一个营地，或者训练到一个什么营地，半个月，或者出去短宣的大一点，出去短宣，或者是出去这样的这个不同的方面的去一些参加一些 program， 那这都是很好的，就是锻炼他的独立性。在情感上呢，要离开家呢，有一段过程，以至于他对家、对父母更加的这个尊敬，也更加的珍惜这段时间在家的时间。因为儿女在我们身边，可能就是10年、20年时间，并不是太长的。那我们怎么样做父母，在这个时间呢，使他在情感上也能够独立？那除此之外呢，也需要在决定上独立。那第三方面要的决定上要独立。有时候小孩子很大以后，哎呀，那我妈妈来做决定好了，有没有这样呢？有这样决定的，有这样的，我看到有这样现象的。这个因为我这个男朋友好不好，女朋友好不好，哎，那我妈妈就说了算。因为这个你的配偶是你要跟他走一生的事情，是你和你的配偶这个你的对象在一生之中呢，是看神怎么带领的，是这个过程的，不是你的父母能够决定你的自己这个家庭以后成长的。但是有些在这个方面没有独立的话呢，没有独立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太依恋了，在情感上太依赖了，在决定上也太没有主意了，那这样的成长的一个以后建立家庭也很脆弱的，也很脆弱的。所以从这来看的话呢，这个决定这个完全独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我们刚刚看到坚定的信仰哦，我们刚刚看到有个坚定的信仰，那就相当于呢有一个翅膀。那另外一个翅膀呢，就是要独立，那就是四个字。所以有这个翅膀以后，你才能飞翔起来。有这个翅膀才能分享起来。那就信仰呢与独立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信仰啊，你说我很爱主啊，天天跑到教会，教会就是我的家了啊，凡事祷告啊，这是非常好的事情，这就很好的。但是在独立方面呢，完全没办法独立的话呢，那不是真正圣经所教导的信仰，那不是神要教导我们的。神教导我们的是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你看刚刚讲的人要离开父母妻子联合，按照圣经所教导的这个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很方面是要他们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空空的信仰，而是生活在我们这个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是在我们生命生活中是完全提炼出来的。 所以那个信仰，你说我很大的信仰的话呢，那个是不是空的？那不是空的，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呢，这个信仰和这个独立是要平衡的。例如我完全能够独立，但是没有信仰的话呢，那就会产生什么问题？现在社会上很多这样的问题，有些人就没有信仰啊，没有一个爱心的话，产生什么问题啊？说句不好听，就是缺德，品德缺少，人格缺陷，然后处理问题、人际关系非常的缺乏，非常非常难。这个团队的这个 teamwork， 团队的侍奉也好，工作也好，各方面都会产生问题。就是他独立性呢、自主性呢，在这个经济上判断性呢，都是产生问题。那就是因为你虽然强，你独立，这个 IQ 很高 ，EQ 可能太差，就产生一个虽然是独立，但是也没独立。所以看上去独立，那实际上没有信仰是会产生一个偏差，所以就是这样断，就是这样断的。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翅膀，如果是信仰也很好，然后独立也很好的话呢，越大越壮的时候呢，它就飞得越高越远；如果越小的话呢，那就只有飞得越近，就是越来越近了，就飞不高，那只能在这个层次了。但这个两者关系呢，大家不要忽略哦，不要以为这是平等的。虽然叫处理平衡，但不平等的，信仰是最主要的。因为圣经刚刚我所分享的，我们也看到神的话语，从那个信仰告白，从小孩子开始，一直到了成长成年，到十八岁上大学以后，一直到结婚工作走向社会，那以后信仰是始终的，信仰是要带动这个独立的。没有信仰，你光有独立的话呢，那就不知道以后这个会产生怎么样一个人格也好，或者是一个怎么样一个家庭也好，我们都不知道婚姻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有好的信仰的话，就会带动整个的，带动这个独立性呢，是整个能够带动的。所以从这来看呢，信仰和这个独立呢，是我们在教育小孩上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但愿呢，神呢今天借着他的道，使我们对神的话语呢更好的去思想。我们要想你的儿女能够蒙神大大的使用，能够对社会有作用，对教会有更大的帮助，在神的国度里面大大的蒙神的祝福。这两个翅膀是不可少的，所以借着今天神的话语呢，我们一同得造就，一同呢，能够来进一步来思想这方面的一个神的教导，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神，我们再次谢谢你常与同在，谢谢你给我们的儿女，使我们在儿女教育上往往是没有智慧的，往往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自己的想法，或者看到别人如何做，我们怎么做。而忽略了你话语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再次谢谢你今天将你的话语展在我们面前，也能够透过解释能够看到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因为在历代历史，那人类有史以来，我们都看到你是爱我们的，你是将你的话语随时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在我们这个家庭生活、信仰生活中，具体的能够行在你的光中，具体的对我们有帮助。求你继续帮助我们、扶持我们，在各样事上，我们能够有能力去迎接我们的挑战，有能力教育好我们的小孩和下一代或下几代，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智慧的人、蒙你使用的人。谢谢你恩待我们这一群，祷告奉主耶稣的名。